铁牌手胡孟刚，神枪沈明仪，没想到半道上遇上大侠铁莲子柳兆红，熟人见面无话不谈，把丢镖的事情向他介绍了一遍。最后跟铁莲子打听，有个使铜锅大烟袋的，长得爆脑袋，这人姓什么叫什么，他是哪一路的朋友，您清楚不？铁莲子就一愣，使烟袋，长得爆脑袋，没听说过，也许我走的地方少，要不就是新出世的朋友，根据他那个年纪又不像，还真就给问住了。胡孟刚心里盘算，要都不认识这主，这官司没头，看来这银子不好找了，麻烦了。你非得认识，有点线索还行，这没有线索呀。单说铁莲子紧皱眉头，这个人胆子可不小啊，据二位介绍他的功夫还挺棒。哎呦，棒极了，这老家伙奔奔直棒，专门打人的穴道，不怕你老人家笑话，我们都受了伤了，您看多少伤号，伤兵损将，这跟都栽的他爆的。哦，那么请问二位，你们下一步就得找镖了啊啊！不找能行吗？那是官银嘛，差一两银子交不上也不行啊。现在这案情重大，我们先回海州，先要报官，恳请上线容其缓线，再派衙门的捕快帮着我们捕盗抓贼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哎呀，我还有点闲事儿。我要没闲事，沈师傅，我就给你们帮帮忙，我分文不要。你看这老头多热心。沈明仪一乐，大侠，我刚想说这话，您自己先说出来了。无论如何吧，您不能看我们的哈哈笑，我们总镖头是红脸汉子，您要真给鼎力相助，他也不会忘记您的恩情。哎，说这话就见外了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我呀的确有点事儿，这么办的，我呢先把我的事办办，办完之后翻回头来，我指定给你们帮忙。那老侠哥，那咱们约会个时间地点，比方说我们要需要您上哪儿找您去呢？哎，这么办，你记住啊，我现在落在镇江，到镇江城里东关北大街门牌五号，记住了吗？东关北大街门牌五号，你到那一打听，有个姓鲁的叫鲁振雄，老鲁家就找着我了。鲁振雄是我徒弟，我的房子他给看着呢，找不着我没关系，找着鲁振雄他就能通知我了。好了，我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连胡孟刚都记住了。可是这胡孟刚没说几句话，什么原因呢？一个跟铁莲子头一次见面，一点交情也没有，萍水相逢就求人家，一脸的抹不开，怎么张这嘴。那沈明仪说行，看来人家是老熟人了，自己没法张嘴。那么也看得出大侠铁莲子血心仗胆，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心里很受感动。铁莲子说完了一点手，把那姑娘叫过来了。来，丫头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你怎么躲到旁边去了？你不认得神枪沈明仪，你审得出吗？姑娘笑呵呵，飘飘万福呀，我给大叔行礼了。哎，免，我老侠客，这孩子叫什么名呢？延青啊，柳延青啊，我丫头啊，我没有多儿多女，就这么个独苗啊。啊、哦，哎呀，沈明一晃晃头啊，看来咱见面的时候还是个小丫头，如今出落的亭亭玉立，成了大闺女了，我上哪认的？你我焉能不老啊？是是是是，让这姑娘柳延青又见了见胡孟刚， 姑娘没说旁的，打过招呼之后退在一旁，也没什么好唠的了。铁莲子说，这么办吧，我把地点已经留下了，我现在急于办事，我们爷俩马上就得走，往后有用我之处尽早打招呼。各位啊，我可先行一步了啊。爷儿俩说完了，上了马，人家走了。胡孟刚望着背影，心里的这个羡慕劲儿就甭提了。看看人家活得多潇洒，你瞅瞅我，缺了八辈的得了我。哎呀，贪婪无厌呐、啊！挣了钱还想挣，挣了挣还想挣，结果掉井里头了啊！我这一辈子我还能好吗？我呀。沈明一看出来了，总镖头别难过了啊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你就放心吧，事情早晚得出头，这阵你愁也没用，就得劝解呗。劝了半天，休息的不得灵了，大伙起身吧，整队出发奔海州。路上无话，走了三天到海州了，刚一到城门脸这，呵，一看这怎么回事，海州衙门的捕快巡访营小队子有100来号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瞪着眼珠子在城门洞这等着。其中啊，有个姓黄的少官，这少官呢、啊、他是个头头，也在这等着。这少官呢，就是现在的连长，低级军官。你别看这个连长有实权呢，挎着弯刀舔着将军肚，眼珠瞪一板大，气势汹汹在这等着。跟胡孟刚一块回来的那个少官张德公从马上跳下来，一瘸一点来到姓黄的少官近前，两个人打过招呼，一摇耳朵，张德公一指胡孟刚，这姓黄的点点头，迈大步过来了，下来下来。胡孟刚骑着马呢，赶紧甩凳从马上跳下来了。您有事吗？有事儿吗？我没事儿，你有事儿。待着，得捕快雄兵往上一闯，裂着膀子像压犯人一样，把胡孟刚拿绳就给捆上了。神枪沈明仪，少侠程月，烫的手金魁，所有众人就是一愣。我这怎么个茬？为什么绑人？这姓黄的少官一呲牙，我怎么不绑旁人呢？我怎么单绑他呢？他把银子丢了，他得打官司，我们早就得着禀报了，我是奉上线所差，在此等着呢。废话少说，到衙门再说，咱再加着衙门。您说这不是火上泼油吗？人们都蒙在鼓里，不知怎么回事。实质上这毛病就出在张德公跟那书胖子身上，原来这俩小子狼狈为奸，要把责任全推给胡孟刚，他俩好脱身出来，研究一条毒计，偷着写了封密信，介绍了丢银子的经过。这封信写的特意的毒辣呀，那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我们奉命押运40万银客赶奔江宁，这个胡孟刚无缘无故的放着道不走，非得走岔道，他为什么要改变路线，我们不清楚，我们怀疑他通匪。结果怎么样，在范公堤朱林旁被劫了。这胡孟刚前者未曾努力，后者保护镖银也不利，到那儿虚晃了一招，结果40万银子全被人家抢劫一空。我们怀疑胡孟刚跟匪徒有勾串，现在可惜查无实据，恳请上线追究责任。当当当当当，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是理。你看要那么一说，说胡孟刚押运着银客，泼了命保护没保护住，是贼多我们人少，他已经尽到力量了，实在没办法，恳求上线呢能够宽容。你要这么说就蹲不了监狱，打不了官司了。可现在他这么一说， 无异于栽赃陷害呀、啊！
这城里这些官儿也不了解外边那些情况、啊。这当官的看完这封信，哎呀呀，还是这么回事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动用了专政工具，到这给逮起来了。有什么话衙门说去？
众人是极为不满的，
但是在海州眼皮底下有砖有瓦有王法的，大伙能怎么的？你瞪眼没辙呀！说是我绿林人，我是侠客，我是剑客。你侠剑客也没有官府厉害，那制度在那儿，你还能反得了天吗？这程月气得直不了脑袋，你们不讲理，你们不是人！人家连理也没理，推推拥拥把胡孟刚押到盐钢公所。现在海州整个震动了，市农工商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了，谁不想看看热闹？谁不认识胡孟刚啊？都替他惋惜呀、啊，人们有替他担心的，都围到外边交头接耳在这看热闹。单说少侠程月一看蒙书江抓起来了，问沈明一这事儿怎么办。沈明一嘬牙花，我说怎么办吧，咱们大家都不要着急啊，这事儿慢慢解决。可是眼前的事儿呢，咱们治好便理了，咱们别的能耐没有了。看来咱总镖头遭人陷害了啊！那个受伤的先回镖局的，受重伤的马上调治，好不好？我金国哟，你服全责，交给你了。我马上找人打点人情，告诉苏先生。让苏先生多给准备点银子。苏先生是镇通镖局的账房先生，那一打官司拿钱来吧。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理，拿钱来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、啊。那衙门就盼着出事儿呢，没事还得找点事儿呢。这边可来贺，上上下下都肥了，就得拿钱垫道。提出现款5000两，神枪沈明仪也是上下打点，先到盐钢公所，往门上一看呢，门上戒备森严，谁也不准靠近，把胡孟刚压在里头了。沈明仪一看有个熟人，他过来了，跟这熟人一嘀咕，塞给他50两银子。这熟人看了看，换换脑袋，沈师傅，现在正在浪头上。明明给我银子，我也不敢收，我就收下了，我也无能为力。你先等等吧，我相信不至于怎么太严重了。等将来有点头绪了，我再给您帮忙。我说老兄，这么办行不行？能不能把我放进去？我担心呢。我见见我们总镖头，我们两个人手拉手去见上县大老爷，我们申诉申诉我们的理由。不行。不行，上峰交代的清楚，只追究胡孟刚一人，旁人不准靠近呢。你先等等。沈明一碰了钉子了，又不能走，就跟着几个朋友带着少侠和程月，就在这阳刚公所斜对门啊，有个绸缎庄，他跟绸缎庄掌柜的认识，打过招呼之后，掌柜就说：“你们就坐这儿吧，这儿还凉快，我给你们沏壶水。”你看老熟人好办事儿，人们坐到柜台的外边，用眼睛盯着盐钢公所，等着胡孟刚的消息。哎呀，一会儿看马队来了，一会儿看来了两乘轿子，两个官从轿子里头下来了。一个官是海州的盐务总监，叫谭振海。另外一个官就是海州缉私营的管带，叫赵金波。管带比少管高着一级，按现在说营长，负全责的都到了，呼噜呼噜呼噜进了盐钢公所的，等啊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晌午了，也不见胡孟刚的面儿，人们那心都提到嗓子眼。程月一咬牙，妈的嘞，这天下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？我们浴血奋战，泼了死命，受伤的人 这么严重，你们问也不问，理也不理，同时不问青红皂白，把总镖头就给抓起来了。你们干什么？这些贪官污吏，但是他干着急，不敢有动作呀。这叫海州，这是那说着玩呢吗？那么胡孟刚怎么样呢？翻回头再说他，自从被押进阳刚公所，有间空房把他推进屋去了。哎，到这儿把绳还整给解开了。胡孟刚也不服气，忘记受了伤，气的是须眉结发，手脚冰凉啊！等着吧，半小时之后进了个当差的，胡孟刚走，像押犯人一样押到后院去了。进屋一看，坐着十好几个，胡孟刚还刀刃的，你看在海州二三十年了，上面坐的都是阎刚公所的阎董，阎董啊就是董事长那董。哎，你这些人你别看不是官，有钱，有钱的王八大三辈，跟官府那是不分彼此啊，都在这坐着呢。正座坐俩人，那就是海州的盐务总监谭振海，他是官方的六品官。另外海州缉私营的管带赵金波在正座上，巡丁普快、衙役两旁站立。其实虽然这不是正式的衙门吧，还升了堂了。哎，人家到了这份没办法了。胡孟刚仅行两步，一躬扫地：各位，各位大人，各位老爷，小可胡孟刚有礼了。你要往常的时候没出事儿，那这帮人呢早就起身相迎了，绝大多数跟胡孟刚在一起喝过酒，还有几位跟胡孟刚还真有交情。现在一反常态，再看这些人跟庙里的泥胎差不多，毫无表情，大屁股往那一坐，是大身不欠。胡孟刚只好低着头往众人面前一站，等人家问话。这时缉私营的管带赵金波把桌子一拍，啪，下面胡孟刚嘛，正是小人，我胡孟刚，你也是咱们海州的人五人六，你吃镖局的这碗饭有几十年了，谁不知道你铁牌手的厉害呀？据说你从来没出过差错，我这回是怎么回事啊？国家那40万银子哪儿去了？你说。大人，小可有下情回禀，是这么回事。你胡孟刚没有亏理之处，就把范公提出事的前后经过、怎么打斗的、怎么服的伤、怎么被劫的全都介绍了。哎呀，在座的众人听完了，彼此互相看了看，这谭振海冷笑了一声：巧言狡辩呢，这一说你还真立了功了啊，你还负伤了，你伙计们之中绝大多数都负了伤，还有一个人失踪了，你算尽了全力来的。我不管怎么说，银子是不没了，我银子哪儿去了？我再问你，原来的路线你不走，冷锅冒热气，你改了路线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关键的一句话呀，像打一个土匪的罪名。胡孟刚脑袋嗡了一声，没想到这事。在场的人紧跟着也拍桌子：说怎么了？为什么改变路线？各位明鉴，保镖的人我们是随机应变的，是原来有固定的路线，但是我们路上发现有些可疑的人暗地跟踪，这个事儿张少官、舒的老爷全跟着呢，他们都知道。 因此我起了疑心了。如果按原来的路线走，恐怕出事，因此这才改变路线。没想到贼人拉的线儿太长，也没出了他们的包围圈，这才把银子丢了。改变路线还碰上贼了，要不改变路线还许就没事儿。我胡孟刚啊，究竟怎么回事你心里都清楚。好嘞，这可没有别的说的，你马上把丢银子的经过详详细细交代清楚，如果不交代清楚没完。那胡孟刚也是练武的练家子，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啊！听完之后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去了，胡孟刚当时就翻了。我各位，你们让我说话吧，方才各位所说是不是怀疑我通匪呀？你们有什么证据？我跟匪徒怎么认识的？你们要能拿出证据来，我无话可说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这个官司我打了，拿不出证据来，血口喷人，我不服啊，我不服，我要上告。这些当官的一听是什么？哈哈，你还不服？你还上告？好啊！你瞅瞅你这个神气劲儿，把国家银子丢了，你连罪你都不认。看来呀，有些人的传言是正确的，都说你们保镖的这一行本身就是贼，那些贼也是贼，你们不分彼此。胡孟刚，你要交不出40万银子来，你就甭想离开衙门，把他给我捆上，要收拾胡孟刚。有几个严董啊，跟胡孟刚素质都不错，这几个严董一看顶了苗了，凑近近前跟这营官说，老爷，胡孟刚也不是善茬子，现在咱们无凭无据，要私立公堂收拾他，恐怕交代不下去吧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咱毕竟是阳刚公所，他不是正式的衙门，我们的意思把他交到海州衙门，叫那块按律定罪，咱没那个权利。说的也对，胡孟刚，你不是横吗？好，看咱俩谁厉害。现在我就把你送到州衙，严厉处置。